鼎立本师释迦牟尼佛，鼎立文殊智慧勇士，鼎立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度所作，缘皆如来真实意，我也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那个，就是获得就是第一地菩萨，或者有人说是这个第七地菩萨的这个六道庄严之一的龙猛菩萨，他塑造的这个解释释迦牟尼佛这第二转法论般若经的具体密义的。中观根本慧论当中呢，就中共分为27品里面，就是现在是我们讲的这个第20品。那么第20品呢，也就是说这个以立正光速和以矫正这个终结。首先这个以立正光速呢，就是观察因果二智而破，和观察过之本体而破，观察因之本体而破，还有那个必当之色，也分四个方面来宣说。首先我们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观察因果二智而破呢，就是分四个方面来宣说的。这个观察这个因有没有过啊，就是这个观察能力，观察事件，观察作用。然后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讲这个观察这个因果的这个作用啊，就是因果的这个作用方面的课堂。那么这个呢，就是分七个方面来讲的。昨天我们前面就是观察边不边而破，和观察这个灭不灭而破，还有这个观察有无观念而破，观察见不见而破，就讲了这么多。然后呢，就是也就是说是第五个问题呢，就是观察这个借助，就是观察借助不借助而破，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观察借助不借助而破呢，就是也分两个方面，分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观察那个三世就是借助，就是三世当中的这个借助，就是因果呢，就是在三世当中借助不合理和，然后观察呢，就是这个有借助无借助不合理，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观察这个。三世当中借助不合理和观察那个借助不借助不合理，就分两个方面。其中第一个呢，也是分三个方面，就是观察这个过去的过呢，与这个三世的因呢，就借助不合理，然后那个现在的过呢，就是与三世的因借助不合理，未来的过呢，就是与三世的因借助不合理，就是中共就是分三个科判。其中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就是过去的过呢，与三世的因借助不合理，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呢，就是讲那个这个现在的这个过啊，就是现在的这个过呢，也是那个对三世的因，就是未来过去三世当中的这个因呢，借助不合理，就这个方面来讲的。当然我们在这里呢，大家也非常清楚，因为这几个颂词呢，从字面上解释起来呢，就是比较这个容易。如果这个因和果二字就是是有一个借助的话呢，那么这个从过的角度来讲，要么这个过是这个未来的，或者过去的，或者现在的，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其他的过是肯定不存在的。那么这个过呢，就是如果与因借助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昨天所讲的这个过去的过啊，过去的过的话呢，那么它这个现在的这个因不可能借助的，未来的因不可能借助的，过去的因呢就是不可能借助的。不，为什么不能借助的每一个原因呢？就我看那个讲义里面也是讲的比较这个清楚的，而且我们就是自己也是顾名思义，就是比较好懂，就是自己这个想一想也是确实是，如果一个是过去的这个过的话呢，那么这个过去的话怎么样也是未来现在过去的这三个因呢当中呢，就是不可能这个与它合，不可能与它有借助。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比较好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分析什么呢？就是这个若言现在果而与现在因，未来过去因，实则众不合。就如果这个说这个现在的这个果，现在的这个果呢，就是对于这个现在的因和未来的这个因，还有这个过去的因，这三者的这个因呢，要是借助的话，那就是根本不合理的啊，就是根本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那个现在的这个果，就是现在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现在的现化吧，就是现在的这个现化呢，就是算是它是这个过。那么现在的这个现化呢，就是与这个现在的因能不能这个借助呢，就是现在的因不可能这个借助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个现化已经有了的话呢，那么这个现在就是对它的这个因来讲是也没有任何这个就也称为是说是没有任何意义啊，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再加上的话呢，现在的这个因和现在的过这两者呢，就是根本不用这个冠带，就是互相就是没有必要去这个冠带。就是因为这个过的显化已经这个成立了，过的显化已经那个成立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因呢，就是对它来讲是就是也是与它通舍的，就是互相这个不管的，就是因此没有任何这个必要了，也没有这个任何意义了。所以说与这个现在的过和现在的这个因这两者相借助呢，就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是现在的这个印呢，就是未来的啊，这个未来的现在的这个果呢，就是未来的这个印呢，哎、就是像借作，比如说就今天的我这个这个有一颗鲜花的话呢，那么它这个未来的印这个像借作，但这个也不可能的，因为今天的这个果的现在的已经有了的话呢，它未来就是有没有印也很难说。即使说是有一个印的话呢，这肯定不是这个现在果的这个印呢。如果是现在果的印的话呢，那么这个未来的印呢，就是也就是说是因和果之间当中的话呢，就过在前面印在后面的这个果实，就是这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是在前面，就是然后这个夫妻呢还没有降生，这样的这种这个就是情况呢，就是也不可能这个拥有的。然后那个现在的这个果呢，就是与这个过去的印啊，就是能不能这个借助呢？这个不可能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印和过去的这个现在的果和过去的印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鲜花呢，就是昨天的这个种子，就是也就是说去年的这个种子两个相会不会相借助呢？不可能这借助的。因为原来的这个印呢，就是已经灭完了，就是现在的这个果呢，就是正在这个存在的时候。那么灭完了的东西和那个现在就是正在这个存在的东西呢，就是相借助的话呢，那就不可能的。有些论师呢，就是在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就是说那个，比如说这个现在的什么现在的这个活人和这个过去的已经死人两个相借助一样，就是不可能吧？就是那么过去的人已经死完了的话呢，就是以现在就是今天的这个活人两个相借助呢，就是不可能的。就是所以说呢，这个现在的这个果呢，在三世当中观察的话，就是根本不合理，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应该这样解释。然后下面呢，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若言未来果而与未来印呢，现在过去印，实则众不合，就是则众不合。所以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未来的这个果，这个比如说这个明天的这个瓶子，明天的这个瓶子的话呢，就是那这个未来的果，那么这个瓶子呢，就是与未来的印呢，就是不可能这个相借助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这个果呢，就是还没有这个出现，就是印呢，就是也还没有出现，两个都是跟那个侍女的儿子没有什么这个差别了。就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两个都没有这个参生的互相可以借助的话呢，那虚空当中的鲜花呢，就是也可以这个可以参生呢，就是上没有这个参生的东西呢，也可以这个借助的缘故。然后未来的这个果啊，就是未来的果呢，就是明天以后的这个果。那么这个呢，就是跟那现在的因可不可以相借助呢？就这个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就是未来的这种果的话呢，就是它还没有这个参生呢。然后这个现在的这个印呢，就是是这个现在的，就是所以他们两个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完全是这个不同的啊，就时间这个完全不同的。这样一来的话呢，那这个时间不同的是可以这个借助的话呢，也是我们这个前面所讲的一样的这个过失也是存在的。再加上的话呢，现在的因可以说是它的自相，就是它的本体可以存在的，但是未来的过的这个事项呢，它的这个自相体性呢，就是还没有形成，还没有形成的话呢，没有形成的东西跟这个现在有形成的东西两个相借助的话呢，那么跟柱子跟那个什么这个土脚两个相借助一样的，就是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呢。然后这个未来的这个果呢，就是与这个过去的因两个可不可以相借助呢？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未来的因呢，就是它还没有这个参生，未来的果呢还没有这个参生的。然后这个过去的因呢已经灭完了的，中间还有那个现在的这种空间和现在的这个时间。这样的话呢，已经灭完了的东西和还没有参生的东西呢，这两个都是我们从移民的角度来讲是无始法，就是这两个无始法呢，就是也根本不可能是这个互相这个借助的。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因果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因果呢，我们这个微经观察的这个如梦幻般的这个境界，或者是觉者速地的时候呢，就可以说是这些也是这个如梦如幻般的呢，就是在这个在明眼当中可以这个形成的，就是这一点就是没有任何怀疑。但是呢，你真正是以这个中观的这个离真智慧来加以觉者的时候呢，就是一切这个万法的这种本相呢，就是确实是不存在的。不仅是一切万法的本相不存在，而且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亲眼目睹的这个因果规律、因果这个法则，这些的话呢，就是也是就是无法这个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观现世念，就是观现世念呢，我们一般凡夫人的六根面前所显现的真量，就是这就是这个世俗当中的一种量而已的。那么世俗当中的这些量呢，就是用神意量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些呢，就是也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就是以上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因果真正要是存在的话呢，就是因和果之间，就是这个以三世 识的这个关系来进行推测。进行推测的时候呢，就是它的本体呢，就是确实是不但这个不成立，而且呢，就是也是驾驭拒绝的话呢，就是完全的成了我们中观当中所拒绝的所谓的这个逆一切系论的境界啊，就逆一切系论的境界。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我们那个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这个说就是所谓的这个龙猛菩萨呢，就是开创那个佛教逻辑的创始者啊，就是这就是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实践的这个逻辑学吧，就是逻辑学的话呢，就是以实践的这个逻辑学和初实践的逻辑学，就是初实践的逻辑学呢，也可以称之为叫做这个佛教的逻辑学。那么实践的逻辑学的话呢，可能现在的这个很多这个比较有学问的人呢，就是都比较精通的。比如说一般那个实践的这个逻辑学的最开始的话呢，就是大概是这个公元前就是300多年前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古希腊的一般这个亚里士多特，就是他开始那个创始的，就是他那个创始以后的话呢，就后来就形成了一种这个现象学这个逻辑学吧，就是这个我们以前就是也是这个大家都学过，就是然后这种推理的话呢，就是一般都是他用什么这个演绎然后他有一些这个推断啊、结论啊，就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啊等等，以这种方式来就是推断，就是事物的这个发展啊、事物的这种这个存在和在他的这个现象的一些这个就是真理，就是这方面呢，就是他们后来的话呢，他这种逻辑呢，就是根据这个也就是说是这个历史的这种演变吧，就是逐渐呢，就是大概是19世纪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就是他呢，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就是创始，就是也可以说开创了什么呢，就是唯心的这个辩证逻辑学，就是唯心辩证。后来一直到这个马克思的时候呢，就是唯物的这个辩证逻辑学。那么他们的话呢，就是也是对这个外境的一些这个也就是说是外境的这个事物呢，就是进行加以观察。再加上的话呢，我们这个内心呢，就是先物质在后，物质在后，或者是这个心识在前，就是以这方面的这个辩证来就是进行演变的。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他们的话根本没有这个推测什么呢，就是推测真正的这个玩法，就是他这个内在这个所含的这个深层奥义，就是这方面呢，就是根本没有这个就是推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些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典范的论点呢，就是现在也是在流失，就是所以我们这个现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来，这不过是一个这个比如说像柱子的话呢，就是柱子的这个成长、柱子的这个结构、柱子的颜色，那么柱子呢，就是它是如何形成的，就是从这方面，那么柱子如果是无常的话呢，就是它因为是这个万法都是运动的缘故啊，就是它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推测的。但是真正的这个柱子的这种产生呢，就是它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些关系的话呢，就是根本没有这个推测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佛教逻辑当中，尤其是龙猛菩萨的这个中观根本慧论呢，就是作为是佛教逻辑的典，这个也可以说是典故，就是以这个最典范的这个论点呢，就是我们这个佛教逻辑的龙猛菩萨的这个智慧根本慧论。那么以这个佛教逻辑跟这个现在的世间的这个逻辑呢，我觉得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就是有这个天壤之别。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们一方面呢，就是他这个研究的方式上面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缺憾。然后这个研究的这个对境的话呢，就是他根本没有，就是只是把这个简单的一些我们这个颅根感官，就是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就是所这个范围当中呢，就是依靠通过一些这个仪器啊，就是古代的时候可能公元前的话，那就是这个仪器也是没有的，就是通过它的这各种各样的一些分别年的这个推测方式来，就是进行这个观察事物的这个发展，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龙猛菩萨的话呢，就是以他的这种这个端出这个烦恼和所执障，自己这个所得到的根本智慧的一种这个抉择来，就是以这样的这种智慧力呢，就是抉择这个万法的这种真理。所以说呢，我想我们这个佛教的逻辑呢，就是总的来讲是观察生意方面呢，主要是龙猛菩萨这个的中观这个论就是为主。然后这个观察世俗方面，那我们这个是不是佛教呢，就是对这个柱子的成长啊，柱子的这个因和果之间这方面分析的论点有没有呢？这个非常多的，就像那个金明伦师的这个中观中观庄严论当中呢，就是到时候我们可以学的，就是那么学习这个时候呢，就是名言当中是这些是按照这个依靠因敏的这个观点来这个进行推测，然后这个神意当中呢，按照中观的观点来进行推测。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名言呢，就是相当于是这个现在实践的这个逻辑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这种这个逻辑的推理方法跟我们这个名言的推理方法呢，也有很大的这个超胜之处，就是有很多地方呢，就是有超胜之处。然后这个中观的神意这一点的话呢，那么实践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一些这个典型人物的话呢，就是根本没有这个涉及的，就是也根本没有就是靠的没有靠到他的这个 变，就是就可以这样做。这一点的话呢，也并不是我们这个站在佛教的立场呢，就是还是这个侮辱，就是这些这个文学家，就不是这样的。就真正是从真理方面来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很多人也是以前就是上学校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辩证无阻力啊，所谓的这些的话呢，就是学识已经学过，但是学的过程当中始终是在这个有些问题的这个证理啊，就是有些这个事物的证理呢，就是实在是没办法解决出来，就是有这种这个感觉。你一旦遇到那个中观的真理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这个逻辑呢已经这个推导变了，就是你看刚才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种推理呢，就是一直这样下来的话呢，现在我们有没有话说呢？就是没有话说的，就是因和果之间确实是不能这个借助，有借助的话呢，就是你这个所谓的三世的这个果呢，与三世的因不借助，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实践的任何一个逻辑学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非常这个精妙的推测方法呢？恐怕这大家都应该这个是这个一目了然的，就是所以说，我想呢，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学中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对实践的有些那个就是这个逻辑啊，就实践的一些推断呢，就是中观毕竟是一个，就是它是一种就是推断，就是也是一种逻辑学。那么它的这种推断方式跟那个现在实践的这个有些推断方式相同点在哪里，不同点在哪里，就是让这个不同的这个它的这个特色和特点在这个何处，就是所以这方面呢，我相信我们这个加以分析加以观察的话呢，对自他的这个相续当中升起这个对佛陀和对那个整个宗观呢，就是升起这个信心的必要，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必要。我们这个前面呢，就是讲那个三世因果，就是说是这个因果从三世当中观察不成立的这个问题呢，已经讲了呢。然后下面呢，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观察这个有这个接触和不接触不合理，就是讲这个问题。若不合合者，因和能成果；若有合合者，因和能成果。这个能背诵的话呢，就是我都可能能背，好多都是一样的。若不合合者，能因成果；若有合合者，因和能成果。哪天有一个背诵的时候呢？若有合合者，若有合合者，因和能成果。下面就是可以这样讲。如不合合者，就是前面那个因和果呢，因和果呢，就是它这个接触和不接触，就我们前面已经这个观察了。如果这个因和果呢，就是不合，就是不合的话呢，就是也可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语言赞文当中的话呢，就是接触就是说的比较多一点。然后这个一般那个我看博热登翻译的话呢，就是也是讲的这个合合，就是但合合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吧，就是它合合跟接触呢，就是有一点点这个从这个深的意义上的观察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但这个也差别不大。他今天如果这个因和果呢，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抉择了，就是这个因和果怎么样的话呢，就是也不能这个借助。那么如果不合合的话呢，因和能生果，就是他们两个的从来就是没有这个合合。如果没有这个合合的话呢，那怎么会是这个能生果呢？就是不可能这个能生果的，就像这个东山和西山一样，就是从来没有这个借助，从来没有借助过的东西还要能生它的这个果的话呢，那么仙居里面就是说的是使女的二子呢，就是也应该这个产生过了，就是有这个过失。就如果从来没有这个合合，从来没有这个借助的时候呢，也要这个生过的话呢，就是哪有这种过失。若有合合者，如果这个因和过呢，就是两个这个相借合，就是要互相这个借助，因和能生过，那么互相借助的话呢，就是那就不可能这个生过，就是不可能生过。怎么回事能生过呢？因为这个互相那个借助的话呢，就是这两个都是已经成了这个现在这个存在的，现在共同这个存在的，而且这个现在共同存在的话呢，一方面呢就是产生过，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啊，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就是再加上的话呢，就是如果一切合合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因和果呢，就是是不可能这个产生的，就互相就是也有这个不贯带的这个过失。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这个结住呢，就是不可能这个产生，就是因为那个因和果呢，就是已经这个形成了，两个都已经形成的话，依靠因就是产生过，就是有没有这种这个事情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就是两个都已经这个存在了，还要这个再要这个产生的话呢，就是也根本不可能的这个存在的。所以呢，我们以这种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这样的这种观察呢，进行观察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接触也是不能产生的。不接触的话，那就是也是这个不产生的。那接触不产生，不接触不产生，是不是名言当中的所有的这个因和果呢，就是不能产生？是不是呢？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神意当中一切都不产生而这样的。那么名言当中存不存在呢？就是名言当中这个它的产生是存在的。但名言当中可不可以观察它的那个接触和不接触呢？接触不接触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 个理论的方式就比较这个进入这个比较深的境界了，就是已经成了这个圣娘来这个观察的。所以说呢，明眼当中我们去那个观察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要借助啊不借助的话，那就是不能这样说。凡是这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就可以产生，我们就只回答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你真正要这个要回答一个什么这个出一个答案的话呢，不仅是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观点，世间的一些学问当中的因果呢，也是这个借助和不借助说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实践的，也像一般那个实践的学问当中，像那个滑雪吧，就是像那个学滑雪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滑雪当中呢，一般这个做滑雪生量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滑雪的这种这个元素，就是这个滑雪无呢，就是这个诸生一合，就诸生集合起来。那么他们这个因缘合合的时候呢，然后比如说这个有些这个它的果呢，就是可以产生的，有几个元素组成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这个气体呢，就是可以这个产生的，就是很多老师那个失恋的时候呢，你看现在已经失恋成功了。原来我们有一个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累老师，就是然后他那个花絮训练的时候是特别累，就是然后我们就是下面是累老师太累了，累老师太累了，花絮不成功，什么花絮训练不成功，下面一直这样讲。但有时候他就这个有些这个比如说那个有些这个元素呢就是组成，然后这个气体出来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特别高兴啊，你看成功了成功了。但这个成功的话呢，就是只不过是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这个气体已经这个出现了。然后那个气体和这个因之间呢，如果让你实践的人，就是教滑雪的老师，让你这个给我回答，就是到底这个气体跟就是它的这个元素两个借助还是不借助的话呢，就是他也回答不上的。那为什么的话呢？他说是这是一种就是原因，这是一种规律啊，就是因为这些因具足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气体就是会毛发出来的，就是这是一种这个因，就是这是一种这个因缘聚合，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从梵谷来讲，我们现在这个佛教当中的三有三报，恶有恶报，然后我今天就是杀害这个众生，杀害众生的话呢，就是未来就是我在这个轮回当中呢，就是参受这个就是具格的这种痛苦。那么这种痛苦是为什么是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刚才跟你我们这个化学实验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刚才也是只要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在明眼当中的话呢，就是他的过就是无际而这个产生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这个造的这个三业的话呢，就是获得这种安乐也是他的一种必然的这种因果关系。然后那个就是我们这个造恶业的话呢，就是他的这种痛苦的话呢，就是也是一种必然的关系。但是我们这个恶业跟那个他的安乐什么这个痛苦，然后三业跟他的安乐两个接触啊不接触啊，怎样去观察的时候，就是已经变成这个生意地了。生意当中呢，就是这些善和恶啊，就是然后刚才那个化学无和这个气体啊什么这个其他的人和东西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明眼当中呢，就是因果这个丝毫不爽，就是也就是做事毫厘不爽的因果这个道理呢，就是也会深信不疑的。然后生意当中呢，就是一切都具足为空性，就是虽然这个借助不借助都不成立的，但是呢这个明眼当中确实是这个有因果。所以这些问题呢，我想是作为我们这个学习中观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动到，不如果没有动到的话呢，有些人呢就是很容易这个误入其他啊，因果什么都是没有的，就是现在你看中观根本会论里面说是所有的因和果都是没有的，哪里啊，就现在我们学院当中也是以前这个学院里面待过很长时间的，回来到其他的一些地方去这个参学，然后呢回来以后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说大话特别厉害的，让这个其他的这个因果方面的话呢，根本不像以前法网如意宝的一些传统，就是这种现象是真的有的，就是所以希望你们呢还是把这个因果的这种名言当中因果法则呢，就千万不要这个侮辱，不然的话呢，你这个修行人呢真的已经太这个可怕了。就是有时候的话呢我们这个有些这个修行人呢，就是整天的是讲一些境界，就是这个境界那个境界，除了境界以外，就是真的文思修行的智慧一点也是谈不上的。有这样的愚者人，就是愚笨者就这些人呢真的非常这个可怜。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学院当中呢，不要讲很多这个境界，如果真的有些境界的话呢，就是给我讲可以。你们那个私下呢，就是有些没有境界的人呢，最爱说这个境界，就是然后真的有一些境界的，然后文思修行方面就是真的有一些造诣的人的话呢，他就根本不可能就是这个口口声声的是说自己的这个境界。所以昨前天的是有一个人呢，就是给我打电话，然后他就好像那个说是我现在住在什么命孔无二的这个境界当中，就是好像就是我这个在法网面前的待这么多年的是从来没有听说说法网的是经常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因果不重要，就是住在命孔无二的境界当中，从来没有这个听过的。所以有些呢可能他的这个传承上是也有些差别，但是传承上是的话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好说。实际上呢希望你们这个还是把这个这个名言当中的，因为我们现在毕竟出
初一名言当中，这个四素的境界还没有这个出现。没有出现的话呢，比如说念珠语啊、磕头啊、修假心呐，然后这些呢，就是一概不要这个放弃。如果这些放弃，就是认为是中观根本回来里面所有的因果都是是空的，然后楞严经呢、什么那个华严经呢，就是现在有些人是这样的，把这个楞严经啊、华严经呢、大圆满当中就是不存在因果的一两个句子能背得下来，就是然后以这个呢，就是安慰自己，就是让自己特别难读，自己这方面就是趋势力特别差。这样的话呢，就安慰自己，就是说我现在就什么都不有，你看这个无有这个三我因果，一切无有趣事啊，就是一两句就是对自己安慰的话，那就是就能背得下来。就是除此以外呢，什么都就是不懂，就是这种这个人呢，就是还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是比较多的。就是因此呢，希望你们不要这个学这些，应该学我们这个上师如意宝的一些传统。然后我们这个学院里面的真正的一些文字啊，就这些的这个功德相当大的，就是在确实在生意当中是这些都是入虚空一样的。可是我们还没有到达这种境界的时候呢，这个因果这个耗力不算，就是这方面呢比如说我这次要求呢，就是大家都还是要听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光转。也许你们最近呢，就是可能有一点点感受，确实是我们听到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这种名号呢，就是也是不可是个思议的。有时候呢就是这种这个功德是真的很大的，就是还是这个就有些时候呢，就是可能对这个一般的这个比较说一些大话呢，就是安慰自己整天的是这个闭关呢，就是所谓的这些呢，不一定是对你的这个来世和对你的生生世世有帮助的。因此呢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别人欺骗你的时候呢，我先生还是有办法的，就是你就可以这个实在不行的话呢，就是这个就是告到那个就是什么这个就诉讼到这个高级人民法院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的。但是呢自己欺骗自己的话呢，就这个人是最可怕的，就是谁也没办法劝的，就是因为你自己已经欺骗了自己呢。这种人呢以后我们这个修行人当中会不会出现，就是大家应该值得注意。前面我们讲那个刚才接触不接触呢，确实是不合理，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就接触不接触都不合理的。然后前面呢，就是我们这个讲那个第六个问题吧，就是这个观察这个空和不空而不合理吧，就是不观察空不空皆不合理，就是讲这个问题。这个呢就是也是分两个方面来就是讲，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因不论是那个离果不离果之法，离开果和不离开果的这个法不能生。然后呢也不能生空不空之果，就是就也不能产生空不空之果，就是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能生离果不离果的法，就是第一个问题。若因空无果，因何能生果？若因不空果，因何能生果？就是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因呢就是空无的这个果呢，就是就不能这个产生的就是空无因何能产生，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因上面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个过，就是以这个过来控制的，以过来这个控制的这个因的话呢，就是它能不能这个产生呢，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因上面呢，就是过的本体就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根本不存在的话呢，就先句里面说是这个非因，就是这个非因相同，就是跟那个非因呢就是相同的。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它可不可以这个产生呢，就是它根本不可能产生的。就是因为在这个过呢，就是在因上面就是完全都是空的，就是根本不存在的。好像那个奇木伦斯的那个奇木伦斯的那个讲义里面呢，就是说是比如说人没有怀孕的话呢，就是生孩子就是不可能有一样的，他的这个过呢就是在因上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就是过在因上面根本不存在，就已经控制的，就是就是被过呢就是因已经控制的。这样的话呢，怎么会是能产生呢，就是不能产生的？如果这个在这个因上面是不存在过也可以产生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师徒当中呢，就是也可以这个产生这个黄金，就是然后柱子里面呢就是也可以产生这个孩子，然后这个摄像机上面的话呢，就是也可以产生牦牛，就是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过失。这是那个就是无因当中不可能产生的。若因不空过，就是如果在这个因上面呢，就是没有这个空过就是这个过呢就是已经这个存在的，就是如果这个因上面呢就是已经这个过已经存在，那么这样的话呢因何能产生？那么这种因呢就是怎么需要这个产生呢？就是也不需要的，因为这个因上面呢就是过已经存在了，过已经存在的话呢，就是那有没有必要这个产生呢？就是没有必要的。具有这个儿子的天数的话呢，就是再不用这个参生一样，就是因为这个儿子已经具足了，就是儿子已经具足的话呢，这个儿子就是重新再复生呢，有没有必要呢？就是没有的，就是所以说呢，这也是不合理的，就是应该可以这样理解。
下面呢就是将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就不能产生空不空之果，就是空的果也不可能产生，不空的果也不能产生。那么这个呢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不空果不能生灭，空的果呢就是不能生灭，分两个方面，就是首先是不空的果呢就是不能生灭，就是将这个问题，果不空不生呢，果不空不灭，以果不空果不生也不灭。他这里呢说是那个过，如果不空，就是过已经这个存在，过已经这个自性存在的话呢，就是它是这个不能产生的啊，就是过已经它的本体是真正已经这个自性存在的话呢，就是它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产生。如果这个过的本性不空而这个自性存在的话呢，那么过不空的缘故，就是它的这个灭呢，就是也不可能有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一般这个不空的法是自性存在的法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但是这如果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过呢，那就是是不空的方式来这个存在，过如果是不空的方式而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它的这个本性体性呢，就是已经这个是有了，已经是有的话呢，就是它可不可以这个产生呢，就是它不可能有产生的，既然没有产生的话呢，就是它就是它的灭尽呢，就是也不可能有的。以果不空果，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果呢，就是是这个不空的缘故，不空的缘故呢，就是它这个生也是不存在的，灭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不空的果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没有，但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不空的果肯定没有的。如果不空的果是没有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参生也是没有的。有些讲义里面的话呢，就是把这个不空的果这一个偈颂的话呢，就前面的我们那个中论里面呢，就是自性存在的法呢，就是始终都不可能改变，就是有这样的这种偈颂吧，就是对，如果一个法的这个自性存在的话呢，它始终都是不能这个改变的。以这个偈颂呢，就是加以校正，然后呢，就是二这个宣说的他的这个对方的观点呢，就是在般若灯里面，就是这个颂词和前面的那个颂词的观点都是在这个般若灯，就是也就是说对方的这个观点吧，就是对方的观点呢，就是般若灯里面是有的，但般若灯里面的有些字呢，就是也是比较难懂的，就是就前面那个颂词的这个对方的有些字都是我也没有查字典，就是人的话呢，就是也有点那个困难，但总的来讲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地方的观点呢，就是也应该清楚，就后面的这个颂词的观点都是按照那个般若经讲义里面讲的话呢，就是世宗，就是一般这个六十宗为师以下的观点的话呢，就是都可以包括在这里面。他这个颂词上大概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讲那个讲义上跟大家读一遍。因为哪天也说了，这个讲义呢，就是曾经是这个法王如意宝亲自给我们传过，所以这个传承呢最好是不要断传承的话呢，弘扬如果产生的过法是现在的法，则无论是尚未产生的因，过去的因，还是现在产生的因，在任何时候他们之间都不应该有借着。我们可以以此以因法尚未产生，所以不能借着，因为因法属于过去，所以不能存在借着，以及因果不可能为喻也，同时所以互相观待的借助不存在的推导方式来证明，就是这个是这个现在的过，就是在三世当中不能借助的原因。然后那个未来的过呢，在三世当中不借助的原因呢，如果过法尚未产生的未来之法，则无论现在产生的因，尚未产生的这个因，还是过去的因呢，在任何时候他们之间都不应该有借助。我们可以以此以因果不能就不可能为与同时，并且过法尚未产生，所以不能借助的一种推导方式。还因为因法与过法二者都尚未产生，两个都未来的话呢，就是尚未产生，所以不能借助的这种推导方式，和以及过法尚未产生而因法呢已经这个毁灭，就是一个是未来，一个是过去，所以不能这个不能存在借助的推导方式来证明，就是这个是前面就是算是因果。然后前面这个借助不借助，因此无论因法还是过法，如果是过去和未来的法，现在都不存在，所以不应该有这个借助，过去和未来也是不可能的。现在的这个因果呢，就是也不能借助，否则呢就是有因果处于同时的过失了啊，就是有这个过失。既然不能处于同时，就不应该有借助，因为非同时的这个缘故，就是所以怎么样说的话呢，就是他所谓的这个不合合的话，那就是不可能这个有这个产生的。如果不存在借助，再犹如阳光和黑暗、东山和西山一样，不应该有互相因果。如果这样都互相作为因果，在非因也可以这个产生，就是称为这个因了。如果存在借助，也不应该互为因果，因为而在各自分别成立的缘故，
由此可见，下面他是那个文殊菩提那个里面的话呢，就是他可能后来的这些人那个就解释的时候呢，在宋词上有一个那个就是字面上的那个注释，就是然后呢，就中间可能是当时文殊菩提说的那个呢，就是夹在中间，所以有时候呢，他的讲义当中好像稍微有点那个冲突的感觉，就这个是可能后来编辑的时候就是造成的。由此可见，如果不存在接触和合，引发有这么能产生过法呢，绝不可能产生的。反过来说，如果存在借助引发有这么能这个产生过法呢，这种情况是绝不可能的。就是所以说呢，这个借助不借助都没办法那个说明这个因果存在的道理。以现在观察似乎空性而破呢，我们还可以观察过法究竟是以过法而空的应法，还是以过法不空的应法。它这里以过法空和以过法不空呢，在那个先举人里面，就是离开国法和不离开国法，就是这个可能好懂一点。以国法空的话呢，比如说因呢，就是远离国法和因不远离国法；因国法不空的话呢，就是因没有远离国法，就是因上面已经有国法的意思。然后因被国法空的话呢，就是因已经远离了国法，就是所以那个先举人的那个解释方法稍微可能好懂一点。如果第一种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国法空的这个因法而产生国法，则有因法有怎么能产生国法呢？如同从水中不可能产生这个酥油一般，就是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讲义里面也是用了这个比喻。如果是以国法不空的因法而产生国法，那么有因法有怎么能产生国法呢？也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国法已经成立的缘故。这里也是以因法基础进行论证的，以因法就是作为这个基础而进行论，而前面呢就是从和合的这个角度来这个进行分析的，所以呢就是角度不同，就是因为这个角度不同，所以我认为是并不冲突。下面还有一个进程是吧？观察过而破分四个方面，就是首先是第一个，以观察是否空性而破呢？前面已经从因法的角度来进行抉择，下面再对国法进行观察。我们仍然可以追问，因法所产生的国法本体究竟是非空还是空性呢？然后如果就是。就承认第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因法所产生的这个过法呢，就是非空吧，就是也即像般若灯当中所说的眼识时是应呢，以过法产生之前因学过法不空。但这个现在他们的这个英文跟我们这里这个两个比较起来的时候，稍微有些语句上有一点这个差别。或者是无论是谁说的过法之心不空，在因法不空的缘故，因法有怎么能产生它的过法呢？就是不可能产生的，绝不可能产生的。因为因法不空的过法自性不可更改的，就变改的缘故。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所以过法也是没有这个慧命，因为它的这个过法自性存在的话呢，它不可能有生，不可能有生的话呢，不可能有灭。如果是这样，在不空的过法就成了既没有慧灭，也没有产生的。般若的里面就是不起也不灭，就是不起，它这里不起也不灭，我们这里说是不生也不灭，就是其实不生不灭可能好一点吧，就是他们翻译的是不起也不灭。在不空的过法就称了既没有这个慧灭，也没有这个产生的法，但对方并不承认这一点啊，就是并不承认此点。对啊，今天讲到这里吧。文观那个文答题当中，现在十一题，第十一道题，未来过去现在的三种果，怎样不能接住三十的因，未来过去现在的三种果，怎样不能接住现在的三十各三十的因吧，怎样不能接住各三十之因，未来现在过去然后三种果，怎样不能接住各三十之因。十二道题，佛教因果论的逻辑在哪些方面超出世间的逻辑学说？佛教因果论的逻辑在哪些方面超出世间的各种逻辑学说？佛教因果论的逻辑在哪些方面超出了世间各种逻辑学说？然后第十三个问题，若因果接触不接触都不合理，若因果接触不接触都不合理，那三个因果这样合理？
如因果借足不借足都不合理，那三恶因果这样合，怎样合理？对，就是说因果呢，就是借足不借足都不合理，那三恶因果是这样合理，这是第十三道题。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那所能得一贪切色般若波罗蜜多的那贪切揭伽那揭罗龙树菩提，这根从林卓瓦多。